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若你到这附近来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保证使你宾至如归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有位牧师刚到某镇，挨家挨户的邀请人去他的教会。他到一户人家敲门，他知道有人在家，却无人应门。于是他拿出名片，在背面写下参考经文《启示录》3:20。下个主日，有人把名片还给他，背面写着参考经文《创世纪》3:10。两人的对谈如下：《启示录》3:20说：“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就进到他里边去。”《创世纪》3:10的回应是：“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。”认真的宣告：“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”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大家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宣告上帝的应许。遇到困难时，最好在圣经中找到上帝的应许，要上帝纪念他对我们说过的话。上帝，你应许我必借出，不致借入；你应许我的儿女必在地上大有能力；你应许我有长寿，你必满足我的年日。以赛亚说，上帝必纪念他的应许，他没说要上帝纪念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很容易就抱怨，上帝，同事没善待我，我的背一直痛，孩子让我很烦。我们可以对上帝诚实，但别只述说问题，要祷告上帝的应许。只告诉上帝问题，就会限制他的作为。述说问题后，要就着应许祷告：上帝，我的背部一直痛，但你应许必恢复我的健康。感谢你，医治正在途中。上帝，同事孤立我，没人赏识我，但你应许你必伸冤。你应许我，仇敌必落入他们为我设的陷坑，所以我要持守平安，让你为我征战。上帝，我的梦想看似不可能，我没有人脉、资源、经验。祷告若停在那里，就会卡住，要继续就着应许祷告。但上帝，你应许恩惠必如盾牌围绕我，你应许我手所做的必定兴旺，你应许你所开的门无人能关。上帝没有义务成就我们说出的话，却有义务成就他说过的话。当他听见你宣告他的应许，天使就动工，恩惠得以释放，神迹开始发生。圣经说让上帝纪念他的应许，并非上帝忘了他所说的话，这不是为他，而是为了我们。上帝知道，当你开始宣告他的应许，开始谈论他对你的看法，不仅信心会在你心中升起，更会改变你的眼光，不再有受害者心态，而是有得胜者心态。你会知道，这种疾病抵挡不住我的上帝，工作的问题无法阻止我达成人生目标。你会知道，上帝对你的帮助远超过任何的抵挡。多数人都会做前面的部分，会把问题告诉上帝，但你得接着宣告他的应许。你越多谈论他的应许，就越少谈论你的问题。我以感谢上帝对我的应许开始每一天。天父，谢谢你应许不留下任何福分不给我，因我行动正直。天父，你应许义人的道路，我们的道路会越照越明。花更多时间谈论问题而非应许，属灵生命就会失衡，没看到情势翻转，没看到医治、提拔、伸冤。或许是因你对上帝的祷告不够完整，你告诉他各种的不顺遂，渐渐结果多糟，谁离弃了你，试试其他方法，别再告诉上帝各种不顺遂。 求问上帝并没有错，但上帝已经知道你的需要，我们尚未思想，他已知道我们的意念。你得转换心态，开始感谢上帝的应许。我妹妹丽莎和丈夫凯文多年来一直想生孩子，丽莎经历所有的生育治疗，做了几次手术，尽了一切可能，最后医生说爱莫能助，他们无法生育。丽莎大可沮丧，告诉上帝情况多糟，但她没如此，她还列出所有关于儿女的应许，列印出来贴在浴室的镜子上。诗篇说上帝要使不生育的成为多子的乐母，以赛亚说你的儿女如橄榄栽子围绕桌旁，申命记说你身所生的都必蒙福。不要时常抱怨上帝，这不公平，我为何无法生育。丽莎没有述说问题，而是宣告应许，主你应许使我成为多子的乐母。这祷告大有能力，因你把渴望与上帝的应许紧紧相连。上帝，你应许我所生的必蒙福，你应许儿女是主所赐的产业。圣经说上帝留意保守他的话，使得成就，没说上帝留意我们的抱怨和祈求。上帝，求你翻转这情势。的确，上帝在乎，他看见问题，但促使他采取行动的是他的应许。7年后，丽莎接到朋友的电话，她是姐妹之家的负责人。她说：丽莎，我不知道为何打给你，我们这里有个少女，即将产下双胞胎的女儿，不知你是否想要领养。丽莎的丈夫凯文是双胞胎，一直梦想有双胞胎，孩子一出生他们就领养了，后来又收养了儿子。如今正如上帝所应许的，丽莎是多子的乐母。丽莎说：上帝太好了，我有3个孩子，但我不需要怀孕。当你宣告应许，儿女会主动上门，良机会追随你。无论你祈求什么，要向丽莎列出上帝的应许清单，放在手机、电脑、浴室镜子上，时常求上帝纪念他的应许。与疾病搏斗的人很容易谈论疾病，医生怎么说，现状很糟，有时我们对问题的了解超过了应许，我们花数小时在网络上搜寻尽其所能的了解潜在的问题，何不花15分钟查找相关的圣经经文。上帝，你应许我必存活，必不致死，并要宣告主的作为。你应许你是耶和华拉法，是医治我的主。你应许因你儿子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。你若在毒瘾中挣扎已久，觉得无可改变，要祷告上帝，你应许你折断每个轭，破除每个捆绑。你应许我今日眼前的仇敌以后必不再见。你应许上帝的儿子所释放的就得着真自由了。主，感谢你，我是自由的。这不仅是正面心态，更是求上帝纪念他说过的话。我曾和一位姐妹交谈，她与青春期的女儿不和，这位姐妹常到前面寻求祷告，总是烦躁气馁。我尽力让她振作，试图说服她继续相信，但她来找我不是想被祷告，而是想告诉我情况多糟，女儿多叛逆。我把刚才这番话告诉了她，经常谈论问题毫无益处。你需要找到上帝的相关应许，并求他纪念。我告诉他箴言31章的应许，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。当时女儿不仅没称他为有福的，还用了许多其他字眼称呼他。但这位母亲开始每天祷告，天父，你应许我的儿女起来称我有福。他找到了其他应许，儿女是主所赐的礼物，使父母欢喜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应许我能享受天伦之乐，我会和女儿快乐的相处。他日复一日这样祷告， 几个月过去毫无改变，但这就是信心的要旨，眼若能见就不需要信心。两年后，女儿完全转变，仿佛换了个人，善良，充满爱，敬重人。如今她和母亲成为挚友，形影不离。现在当这位母亲说，上帝，你应许儿女起来称我有福，不是凭信心宣告，这已成为事实，上帝成就了他的应许。圣经说，上帝非人，必不至说谎。他若说话，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，岂不要成就呢？上帝过去从未失败过，好消息是他在你生命中也不会失败，要持守信心，敞开心胸。或许事情不会照你的方式或你的时间表，但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绝不反悔说过的话。我曾与一位著名演员交谈，他已年迈，就轻看自己。他说，约尔，我已经过气，再也得不到好角色。我达到顶峰后开始一路走下坡。当你这样对自己宣告失败，就是邀请厄运、失望、缺乏。别再说这种话，找到相关的应许经文。上帝，你应许我末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你应许你的恩典并非片时，而是一生之久。你应许必使我昌大，有美好的结局。希望你不只是活着，更是充满热情，一生做大事。或许你经历过厄运、失落、被离弃，你可以活得垂头丧气，自怜不已，上帝为什么会这样？但那只会使你继续活在挫败中。要倒过来说，天父，你应许要与华冠代替灰尘，你应许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有欢呼。你在以赛亚书中应许，因我经历双倍患难，必有双倍的恩惠。主，感谢你，我不仅会脱离患难，而且必定更美好。当你宣告应许，上帝必定补偿你经历的不公平。如同约瑟，他会带领你从深坑到王宫；如同路德，使你从劳工到地主；如同大卫，使你从幕后到幕前，从路人到主角。留意你所说的话，时常谈论问题还是承诺？你要上帝纪念的，决定你能否达成命定。列王记下七章记载，以色列民被亚述大军包围，敌人切断食物供应，堵住流入城市的溪流，等着他们饿死，然后取城。先知以利沙过来对以色列民说，明日此时会有许多食物，一分钱就能买一条面包。王的某位军官说，以利沙，不可能，我们被大军围困，敌众我寡，没有食物，快饿死了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以利沙说，必定成就，上帝已经应许，但因你不信，必看不见。有四个麻风病人坐在城门外，心想，我们没什么可失去的，横竖都是死，干脆去敌营查看动静。他们行走时，上帝使脚步声倍增，仿佛大军逼近。亚述人惊慌失措，奔走逃命，留下食物、补给、装备。麻风病人回去告诉以色列民，先前不信的那位军官负责看守城门，当他打开门让百姓出城，人们过于兴奋，他被撞倒踩踏身亡，没看见应许成就。别犯同样的错误，否定上帝的应许。他的态度应该是，上帝，你说明天此时一分钱就能买一条面包，我不明白这怎么可能发生，看似绝对不可能，照常理来看不可能，但我知道你是超自然的上帝，你能在无路之处开道路。上帝没要我们弄清楚，只要我们相信。 当他把应许放在你心里，别去想无法成就的理由。有时你得关掉头脑的思维，信心不总是有道理的，上帝的话并不总是合乎逻辑。你若不断推论，咨询专家，阅读所有报告，就会错失上帝上好的祝福。我们的思维属于自然界，上帝的思维是超自然的，它不受限于我们的限制。上帝使炉中的火不能伤害三个希伯来少年，这不合常理，但他是上帝。他使萨拉在80岁时生子，为以色列民分开红海，使他们如走干地。上帝医治了我母亲的末期癌症，在重重逆境中赐给我们康伯中心。别再让天然人的逻辑否定超自然上帝的作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孩子般的信心。孩子不会试图把事情搞清楚，你告诉孩子你要给他们买东西或带他们出去，他们并不担心，也不怀疑你是否有办法，不因结果如何而失眠，他们信任你。小女亚历山卓10岁时喜欢去主题乐园，那时我们好几年没去了，某晚我把她放在床上，她说，爸爸，我们能再去那个乐园吗？我脱口而出，当然可以。他说，你答应了？我说，是的，我保证。他笑得好开心，我吻他，让他上床睡觉。第二天清早，我还没醒来，他就跑来我们房间。不是说早安爸爸，你好，我爱你。他说，爸爸，什么时候去主题乐园？从来不是询问会不会去，而是何时会去。他对我很有信心，知道我不会言而无信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他从没说过，爸爸，我能查一下你的财务情况吗？爸爸，我能看你的行事历，看看你是否有时间，搭不上班机怎么办？订不到饭店怎么办？如果不顺利呢？他不担心任何细节，不担心事情将如何发生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父亲会处理，他知道我若做不到就不会答应他。事实是，我是人，可能会让他失望，可能违约背信，但他对我的信任难以置信。我们应对天父有同样的信任，深知他不能背信，永不失败。上帝，你应许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你应许我必借出，不致借入。你应许我必康复。我不担心这一切如何发生，我不要活得压力重重，只因没看到改变，纳闷是否可行。上帝，我信靠你，相信你言出必行，时机成熟时，你必以自己的方式成就应许。那就是孩子般的信心，你不试图弄明白，不怀疑上帝是否有办法，他认识合适的人吗？障碍太大怎么办？他是上帝，他创造了宇宙，他若不能成就，就不会赐下应许。我们看到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何等信实，上帝应许大卫，他的后裔必永为以色列王。大卫去世23年，继承王位的所罗门没做正确选择，他娶了不该娶的外邦女子，开始拜他们的偶像。上帝说，所罗门，通常这时我会把王位取走，因你行了我看为恶的事，但我为你父大卫的缘故不会这样做。意思是说，所罗门，你不配得怜悯，你走偏了，但我曾应许你父亲，我是信守承诺的上帝，即使对方已离世。305年后，大卫的另一后裔西西家做王，当时他处境危险，敌军围困耶路撒冷，没有出路，看似只有死路一条。在最后一刻，上帝差派了天使，消灭18万5000名敌军。 西西家王和百姓幸免于难。我能想象西西家王想着，上帝，我们做了什么才配得这种恩惠？上帝说，西西家，305年前曾有一个人，虽然他已离世，但我曾应许他的后裔将永远为王。我是信守承诺的上帝，即使305年已经过去，或许你抓住的应许尚未成就。上帝既然能对数百年前辞世的人信守承诺，就必定信守他对你的承诺。持守信心，继续求上帝，纪念他的应许，继续让他纪念你。如同大卫，你必看见上帝的信实，看见应许成就。创世纪32章记载，雅各离家多年后，即将与哥哥以扫会面。雅各曾欺骗以扫，偷了他的长子名分，欺骗父亲，把属于以扫的祝福给了他。以扫大怒，雅各不得不逃命到异乡，和叔叔拉班同住，为他工作近20年。尽管铸成大错，上帝仍极大的赐福雅各，他变得极其富有。如今他有家室、羊群和牛群，他想回家，于是差人捎信。以扫回应愿意会面。你能想象雅各有多紧张？即将见到被他亏待、占尽便宜的哥哥，不知道以扫是否还在生气，试图报复。这是大好机会。11节，雅各说：“上帝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”他也可以就此停住，只说问题。但雅各明白这原则，他接着说：“但上帝，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不可胜数。尽管做过错误选择，贪婪操纵，这时他怎么做？他回到上帝对他年轻时的应许，说：上帝，你应许要厚待我。”随后他遇见以扫，以扫不仅原谅他，且善待他，欢迎他回家。我们若有雅各般的胆量，尽管犯过错、失败过，但不轻看自己，放弃梦想，而是对上帝说：上帝，你应许厚待我，你应许恢复我被偷去的一切，你应许赦免，不纪念我的过犯。求上帝纪念他的应许，并非你的感受、你配得的、亲戚说的，而是上帝说过的话。诗篇86章说：上帝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赐给凡求告他的人。上帝赐给你和雅各一样的应许。上帝，你应许厚待我，你应许我的未来充满意义，大有成就。上帝不会拿你的错误来对付你，别再整天跟自己作对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穿越旷野，人数多达200万，上帝要他上西奈山领受10诫。他在山上待了40天，期间让哥哥亚伦照顾百姓。百姓内心惶恐，对亚伦说：我们不知道摩西能否回来，让我们做金偶像来敬拜。亚伦让百姓融了珠宝、耳环，制成了金牛犊。他们开始宴乐、喝酒、放荡。上帝盛怒之下，要把他们全部消灭，只留下摩西。圣经记载，摩西恳求主说：上帝，求你纪念你的应许，我们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一样多，他们将永远得地为业。下一节说，上帝打消念头，没有降灾。求上帝纪念他的应许，这样的祷告大有能力。假使摩西没说：上帝，这是你的应许，上帝就会把他们全部消灭。有些赐福我们没有看到，包括医治、升迁、加增， 或许是因为没有求上帝纪念他的应许，我们祈求上帝动工翻转形势，这很好，但当你说上帝这是你的应许，就会有大事发生，宇宙的创造主开始行动，锁链破除，黑暗权势被击退，没有什么能抵挡我们的上帝。创世纪28章，上帝说，我必永远与你同在，直到成就我对你的每一个应许。今天上帝正对你说，我应许你的一切已在途中，包括医治、提拔、伸冤、自由、配偶，准备好让上帝介入你的人生，迎接新层次突破恩惠。我相信且宣告，新的门即将打开，情势正在翻转，过去的拦阻你必不再看见，你必提升得更高，实现梦想，看到每个应许成就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若有领受请说 Amen。 我要给你一个机会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为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，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尊崇上帝为首。